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遭到有史以来联邦政府电脑系统规模最大的攻击，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有超过400万名现任以及退休联邦雇员的机密资料遭到窃取，而专家们将矛头指向这些中国黑客。这些资料落入中国的手中，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而美中之间的网络战是一触即发，还是早已展开？根据美国国防部新的规定，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发动网络攻击，现在也是否已经合乎了初级的标准呢？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网络作家网民北风的这个温云超，温云超先生也是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您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被盗窃的资料当中，根据媒体的披露，里头有除了美国联邦雇员的社会安全号码、护照的资料、旅游的资料、学历、工作任命、业绩的评估、培训的讯息与这个外国人的往来，甚至联系到你这个你养了什么宠物哦，里头都一清二楚。所以这一批资料被黑呢，对于这个受害的联邦雇员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这么细的个人资料被黑了，被中国政府拿走了，对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雇员会有什么样子的负面的影响？
是我吗？
你的先生问北方吗？对。
胡
先生北风吗？
现在请教胡平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获取的这些资料，对美国的国防安全应该说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他掌握的这个美国这个不管是政府的任命官员，还是这个联邦雇员这么一些相当私密的资料，那么他就可以对症下药。由此呢，就是在。可以在这个有关官员中间，策反呢，就是或者是就是培植间谍呀等等，因为这个在这方面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本来就是个比较很开放的社会，那么现在呢，中美的各方面交流又很多，因此呢，中国政府方面和美方的这些官员，发生接触，应该说是并不困难。那么难的就是呢，就是他不能够，因为对有关方面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他很难这个有效的展开这种比如说这个发展间谍之类的工作。而在他一旦掌握这些有关那个资料之后呢，那进行这种工作显然就容易多了。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北风，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呢，他说这一次攻击的目的不是窃取信用卡信息之类的盗窃，而是获取联邦政府内政治任命官员以及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以便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可以用这些信息来从事间谍活动，或是用来招募间谍，或是用来威胁讹诈联邦政府内部的人。那您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
我想这种危机是非常迫切的。例如，他们可以根据掌握这些资料，去了解哪些雇员、联邦雇员存在一些显著的可以利用的弱点，例如财务上的，例如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那他们就很容易从这些雇员入手，就像刚才胡平老师说的进行策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像电话、生日、邮箱这些，他们都往往跟一些网络系统设置的时候的密码配置有关，跟安全问题有关。我想窃取这些资料的组织或者政府，他们就很容易利用这些基础资料作为跳板，然后黑客进入对方的更高机密的系统。我想这些危机都是迫在眉睫。
是，那我接下来想再请教胡平老师，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上头有报道说呢，他说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取得对美国战略上的优势。有报道当中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说，现在中国反情报官员能够得知美国官员跟哪一些中国人接触过，那所以这个对于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外交，还有中国内部的一些维权人士，或是说美国的联邦雇员有一些中国的亲友在中国的话，对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它这个造成影响是不尽一致的，比如说对中国的维权人士，包括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维权人士之所以叫维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叫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公开的从事他们的活动，公开的发表他们的言论。因此呢，他们本来就处于中共当局的这个严密监控之中，包括他们和外界人的这些往来，我想本来也就在中共当局的这个监控之中。这一点呢，我想不光是中国政府，也包括这当事人自己，恐怕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即便中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了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对这些人的威胁未必有多大的增加，因为对这些人的威胁实际上一直是存在，一向存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掌握了新的材料之后，威胁会有多少增加，我想那倒不一定。但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这个外国的，包括美国这些外交人员来说呢，恐怕情况就会不一样。因为他们过去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中国政府掌握他们的这有关资料，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而这一点呢，他们过去是不知道的。那么他们一旦这个情况被对方所掌握，我想对他们的安全造成的威胁恐怕是要增加的威胁，要超过对中国的那个本土的这些。
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们
的威胁。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接下来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看到除了这一次黑客的入侵，美国这个人事管理局的一个电脑资料之外呢，其实在一月的时候，就有媒体也披露了，这个是在其实是之前那个斯诺登拿走的资料当中披露说，其实美国的五角大厦以及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呢，就已经曾经被中国黑客入侵过，窃取了美军 F-35 战机的设计蓝图，由此来设计出中国的 J-31 战机。所以是否其实这个军事的间谍、外交的间谍，中国黑客早就已经在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了呢？
我想这方面的中国黑客进入美国的政府系统、军事系统和商业系统，只是最近一两年被媒体披露了出来。我们几乎可以从常识推断，我想有了互联网之日起，这种通过网络的这种攻击和间谍行为可能就已经发生，并且应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近因为像美国第二大的一个医疗保险的公司的信息被泄露，包括这次400万联邦雇员的信息被泄露，还有斯诺登所披露出来的信息，才让外界觉得事情竟然已经严重到了这么大的地步。
好的，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哈，就是美国把这个网络安全一直视为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每次跟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都会提出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仍然在继续这样一个网络的攻击和黑客行为？难道他不会顾及到这个整体的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吗？尤其是在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
我想这个问题，美中关系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来是这个日益变得紧张，这中间包括很多因素，一方面有这个所谓新的超级大国和老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矛盾，当然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两个国家他们所持的这个基本价值理念是完全针锋相对。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我想不光是中国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是对这个中共政权的威胁，同时呢，美国政府现在也日益认识到这个中国这个作为这个一党专制对下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个普世价值是一种威胁，因此这种紧张，尽管他们在表面上做了很多这个和缓的这个工作，可是这种矛盾的加深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呢，包括这个所谓这个网络之战这个问题，尽管这个双方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不但没有这个缓解的可能，反而倒有升级的可能。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刚才胡平先生也说到说，这个网络战的这个可能性也升级了，紧张程度升级。我们看到，其实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制定的网络安全战略，明确的规定说，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对这个实施反击或是网络攻击的。所以在我们看到，你刚刚也提到，陆续有这么多 针对美国政府、针对美国军方、针对美国民间诸多的这个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美军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进行反击了？
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反击，例如公开的发布和通缉五名解放军黑客这些资料。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刚才胡平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中国的网络攻击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公开化的迹象，例如此前利用网络大炮对 GitHub 这些网站还有博讯新闻网发动的攻击，如果按照中国所谓的网络有主权的话，其实中国已经在入侵美国的主权。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也经历过这个网络攻击，就在5月30号，就是几天之前，我家的 Tumblr Cable 的网络就受到了攻击。我原来一开始是怀疑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从另外的消息得到，博讯新闻网的一名编辑跟我受到几乎完全一样的同步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攻击已经不管从新闻网站，甚至他们直接会针对在美国境内的个人网络进行攻击，我想这个都应该引起美方的重视和反击。
那北峰，想请教您，那您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黑客的袭击行为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才是合适的呢？
我想首先是对所有参与以中国的国家防火墙和这种公的个人机构和公司和政府这些人员的名单应该实行签证的限制和贸易的限制。例如我们知道像启明星辰这样的中国上市公司，例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他们都有可能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工程。我想在这个方面，在贸易方面需要有严格的这方面的应对的措施来提出反制。另外一方面，在整个美国的外交的层面，包括我想像奥巴马即将会见的习近平，我想也总统即将会见的习近平，我想也需要在更这个层面上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检验的标准。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遏制中方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公开化的攻击。
是，谢谢北峰的分析。我们最后时间不多，我们请这个胡平先来做一下总结哦。我们看到刚才北峰有提到说，可以利用签证的方式，利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制裁，希望中方在网络上面呢要能够自治。我们看到民主党的这个议员舒默呢，跟共和党的议员格雷厄姆都提到了致函这个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呢希望说在中国停止黑客行为之前 ，IMF 不应该认定中国的人民币为储备货币。以这种方式储备货币的方式，或是以贸易的方式，真的能够让中国在这个网络的攻击上面变得比较安分吗？
第一，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会采纳这个苏默的建议？那现在还不是很清楚。第二，即便采纳了这个建议，这种做法有多大效果？我想也应该是相当有限。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国的军委副主席范成龙如期来访问美国，那么在中美军事高层这个会谈的这个期间，估计双方都不可能做出这个太大的这个升级的动作啊。不过这里呢，我想提醒的是呢，因为这里网络之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那么现在问题是呢，就是所谓这个一党专制之下的中国的崛起本身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依然不够。尽管在今年在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总统大选中，可能会把中国问题当成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是美国方面需要对中国对他的对华政策做一个这个全盘的一个通盘的考虑，这样子呢才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解决问题的。
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黑客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机密资料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你来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一审宣判无期徒刑，欢迎继续锁定收看。